照顾你的身体，体贴你的心情，倾听你的生活难题。晚上八点，平衡你的身心灵。欢迎收听《全民安扣吕秋远时间。
欢迎收听98新闻台每周晚上八点播出的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哦，就是在上星期的时候，港星吴孟达过世了哦。那他过世的时候呢，当然他的状况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他生前有三段婚姻，那么有五名子女。其实他这么拼的原因，某部分是因为他的最小的孩子年纪其实还很小哦，那他希望能够，因为他70岁了，他当然希望说能够多留一点给孩子哦。那事实上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立好遗嘱，这个遗嘱呢，希望能够让他现任的太太还有他其他的子女都有一些保障啊。那立遗嘱，过去我们曾经讲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就遗嘱来讲，如果说没有立的话，那原则上当然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就是按照法律上啊，民法上的规定来分。那这个分大致上来说，就是看对象是谁了哈。如果说今天是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或者子女啦，不用讲成年未成年，子女跟子女或者是孙子女啊，跟配偶一起来分，就是一人一份嘛。那如果说下一个顺位都没有子女，都没有孙子女，那就往上，其实这种情况都很少了，就往上是父母。那父母的话，如果父母不在，那就是祖父母、兄弟姐妹等等这些顺位来分哦。那基本上来说呢，如果立了遗嘱，那当然各位也都知道，立了遗嘱之后，原则上我们按照遗嘱，只是我们有没有办法用遗嘱排除掉本来应该继承的人来这个分这个遗产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说很困难哦。也就是说呢，即便立了遗嘱，像比方说某人立了遗嘱，他希望把他的财产全部都归给某一个小孩，那其他的孩子其实都还是有特留份。我们过去在解释张荣发的遗嘱就曾经提到过，他说要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小儿子张国伟，事实上来说这是有相当的难度的，因为其他的孩子都还是会有所谓的特留份。所以就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哦，在遗嘱里面，如果不能剥夺继承权，最好还是有所谓的把特留份安排进去。那这特留份呢，如果不能安排进去的话，未来打官司会打很久。各位看张荣发遗产的官司到现在都还在进行，他都已经过世多久了，对不对？那其实以这种诉讼来看，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可是重点还在于我刚刚所提到的，如果说不能够在遗嘱上有所谓的剥夺继承权这种情形的话，那把所谓的这些相关的规范把它规范清楚是最好。举例来说哦，假设有三名子女，身上有600万，那配偶先不管了。假设我们现在就是配偶过世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啊，然后有三个子女，有600万，那就是一个人200万嘛。那如果我立了遗嘱，说600万都给某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没有拿到的另外两个人，其实还是可以分100万。也就是呢，我立了遗嘱之后，本来说600万某一个人全拿，这个遗嘱会受到某些效力的削弱而已啊。这个削弱就是本来每个人1/3200万，变成应继份的100万。所以在遗嘱上拿不到钱的人，他可以主张特留份。那当然了，如果他不主张，那这个特留份要主张才有的啦。如果对方不主张，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没有，也就是我们提到的说，那就是600万他全拿，可是其他两个小孩如果有意见，他说这为什么遗嘱是这样，我有特留份呢，那就是还是可以争取本来600万除以1/3的一半，那就是我刚刚讲的100万。这是遗嘱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最好能够把这些特留份都规划好。那当然有些人就会想啊，说那我有没有可能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 刚刚我提到的所谓的剥夺继承权，这个剥夺继承权其实有相当的难度，不过我讲一个最常用的就好了。然后其他难度就是什么藏匿遗产啊，什么篡改遗嘱啊，那个日常生活当中不容易看到啦。比较常看到的是什么？对于这个继承人有重大侮辱的事件，重大侮辱或虐待的情况。那比方说我是个老爸爸，我的儿子打我，那这个就可能会符合所谓的重大侮辱或虐待。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在遗嘱里面表明说，我要剥夺这个人的继承权，因为他曾经对我有重大侮辱或虐待，我不想要给他。那这个重大侮辱或虐待哦，其实主要是遗嘱立遗嘱的那个人，那么他必须要手写下来，或是要有相关的记录，记录在遗嘱里面才行。那当然，如果没有记在遗嘱上，他曾经在公开场合对谁表示说这个不孝子，他曾经虐待我，不给他钱。有人可以作证，这当然也可以。那再搭配遗嘱，那当然是比较好一点的。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部分可能未来就会我刚刚讲的特留份。那我们在遗嘱里面或曾经表示过他不得继承的这个意思表示哦，其实就要符合我刚刚所提的虐待、侮辱。那比方说什么最常见的就是辱骂爸爸妈妈、殴打爸爸妈妈，这一定都是符合我刚刚讲的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特别，在夫妻之间。在过去哦，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太太外遇，那先生呢，要去地检署提告通奸罪，那时候还有通奸罪哈、哦，他要去提告通奸罪，提告完之后，那回来的时候发生车祸意外走了。那这时候他的小孩子就主张说，妈妈不可以分这个遗产，因为爸爸有曾经表示过，就是不让妈妈继承，因为妈妈有所谓的这个外遇。那这个外遇构不构成重大侮辱呢？事实上在实务见解上也认为是的。所以如果说对方有外遇，那你要剥夺配偶的继承权，或是已经提出离婚诉讼，因为对方外遇或对方家暴，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也可以去主张说啊，这个部分也符合剥夺继承权的一个要件。一旦剥夺继承权之后，那可能在遗产上就没有身份可以去领，连特留份都没有。好，这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基本概念。那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抛弃继承。今天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些人在传一个概念，就是有些孩子会想说，我们通通都抛弃继承，把财产给妈妈，以后我们再来分。好，比方说有三个小孩，一样是三个小孩哈，然后妈妈还在，那爸爸过世了，我们就想说我们孩子哈通通抛弃，让妈妈来单独取得这个遗产好不好？那就有人建议说这样不行啊。为什么？各位要知道，当抛弃继承的时候，继承人就变成直系血亲在下一位的被亲属，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如果今天有人抛弃继承，那他的这个下面的，就是假设我们今天讲说儿子女儿这一代全部都抛弃继承，那就直接落到孙子孙女这一块。那你落到孙子孙女这一块，人就更多啊，除非孙子孙女每个都抛弃继承。那他们提的那个案例是什么？他们提的案例是孙子孙女都散布在国外，比方说可能妈妈七八十岁，那我们小孩子也都三四十岁， 那也都有成家立业了嘛。那我们成家立业也有自己的小孩，那可能三四个孩子，有的在美国，在加拿大，有的在欧洲。那这时候呢，小朋友都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反而是我们这些人回来了。那大家都说好抛弃继承，一抛弃的结果是通通落到卑亲属去，就人变更多。本来是三个人，现在变成十个人，或者是八个人。那这些人如果要办抛弃继承，反而更累。那么这个案例里面，他提醒大家做什么事呢？其实如果要真的要这样做的话，可以去协议遗产分割。就是也不用抛弃啦，就是你们四个人哈，就是三个子女跟妈妈一起做一个遗产分割协议，四个人一起签名就好了。这四个人签名就说，我们决定要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妈妈继承。那这三个人呢， 基本上并没有抛弃继承的事实，而是什么？而是他把财产通通给妈妈。那这样的话，他们有这样的遗产分割协议，一般而言，在法律上来说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当然，有人就讲说，那如果我有一个兄弟姐妹，他现在外面欠很多钱，那妈妈走了，他留下来600万，那我们两个孩子是没欠钱啊，另外一个欠好多，他抛弃继承可不可以？可以啊。但银行，假设他是欠银行，银行可不可以过来告这两个孩子，或者告对方说你不可以抛弃继承？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抛弃继承是一个人的权利，我硬要把我的权利抛弃，那有什么关系？这你不能去管我吗？所以实务上，在过去法院里面常接到这样的案子，就是说有一个孩子他外面欠很多钱，抛弃继承，然后另外两个人呢，他们把本来这个抛弃继承人的那一份把它分掉了，那银行来告这两个拿到财产的人，这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不能要求说那我代替他来分这一块，人家就要抛弃继承啊，这是人家的权利嘛。所以很多人躲债都用这种方法。为什么我讲躲债？他就跟其他两个人讲好说，那你们两个帮我继承，然后事后你再拿钱给我。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去处理呢？事实上不容易。那很多人就用这种方式去做规避。可是如果是遗产分割协议，那可能就有问题咯。遗产分割协议不是抛弃哦，我还要，但是我把我要的那一份给妈妈，这个时候银行来告就有可能。所以如果面临这种我们有欠债的兄弟姐妹，我们还是建议抛弃继承比较好，不要用所谓的协议分割。那刚刚讲那个协议分割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啦，就是说因为孙子女太多了，那直接大家就做遗产分割协议，大概是这样。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休息一下，那么广告后回来我们继续聊遗嘱。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那我们刚刚谈到了遗嘱的一些概念哦。那么当然这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说如果遗嘱写了，那么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讲说怎么剥夺继承权，最常用的是哪一种，以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抛弃继承跟做遗产分割协议上面的不同，这已经蛮进阶啦。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对于这个不是很熟，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录音。我们提到遗嘱的时候，其实讲的之前讲的比较基本，那今天讲的比较深一点。但总之要跟听众朋友说明的就是，就遗嘱的利用来讲蛮好用的，因为遗嘱可以好好的检视自己的人际关系，可以讨论一下，想一下自己还有哪些财产，以及就如果要剥夺某些人的继承权，或者要这个，当然剥夺继承权要有前提，要有具体事实啊，以及要给某些人特留份，不给他钱，给他钱啊，这个都可以在上面写。那这种是一个爱的表现呐，哦，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但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之前讲的一句很有感叹的一句话，叫正不能的正不给的你不能要哦，就是我们不要老是去想着爸爸妈妈的遗产呐。那爸妈要给我们就当作有啦，就是啊没有就算了，反正人生就是这样。但有些人真的是公平，好，比如说以前我们提到的说男生可以分房子，女生不能分，好，这种比较不是符合现在性别平权概念的一些观念，都应该要做一些事实的调整啊。因为这个事情有时候人是这样，就是他真的不见得是钱，他真的可能是那份爱，他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就不给我，好，他不给我就硬要，人生就是这样嘛。那硬要的结果就是到法院去啊，官司打得一塌糊涂这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来讲的就是说，其实就遗嘱而言，但我提到最好能够常常就是更新，或者常常去复习一下，但至少我觉得频率大概一年一次啦，一年可以修改一次，这是我建议的频率啦。那你要半年一次我也没什么意见。不过呢，有一些状况是爸妈如果年纪比较大，那各位要知道哦，超过80岁以后，我看过一个数字，我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超过80岁以后哦，据说罹患阿兹海默 的可能性大概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很可怕哦，各位，就是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可能会得到阿兹海默啊，这个数字不晓得是真是假，但是如果我们人啊老了以后记忆力各方面都会退化的话，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时候写遗嘱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之前跟各位讲过哈，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自书遗嘱，这也是蛮常见的一个遗嘱写作方式，就是大家都会想我遗嘱要找律师写，其实没有用，你找律师写倒不如去找公证人做公证遗嘱，律师不能做公证，公证是一个很法律很正式的东西哦，它不是一个说啊，请律师帮我公证好了，律师不能帮你公证，公证人才能帮你公证，公证人这种职业就跟律师就跟法官一样，它是一种职业，它跟证人也不一样哦，证人是一时的，公证人是一种职业，他专门负责公证哦，可以做公证遗嘱。那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有一些人他的状况其实不是很理想，他可能当然我们也都会啦，中午忘了早上吃什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也会啊，哦，但是我讲的是比较严重的情况是早上还记得谁，中午就忘了谁，可能连对方是谁我都慢慢的不认得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去写遗嘱，那我们有去看医生，在病历上有记载说，哎，这个东西呢，其实这个人已经有早发性的阿兹海默或者有相关的情况的时候，其他的人可能会去质疑说，这个遗嘱当时写的到底是真是假？因为我刚刚提过嘛，自书遗嘱就是自己写嘛。那我不瞒各位说，我看过有些真的蛮坏的，有些孩子蛮坏的，他会叫爸妈，在他爸妈状况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叫爸妈练写字，然后照着他说的去练，然后把它写出来。这种情况其实是有的，我甚至还看过说这个人就直接给爸妈录影，然后证明说这是爸妈亲笔写，然后以后要拿来做什么用这样子。这种情况哦，当然就会引起其他的子女质疑，质疑的不见得是钱分多分少，而是你怎么这样虐待爸妈，叫他去做这样的事情来谋夺财产的利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要走法院，那当然法院会做他的具体认定啊，这个我倒是每个个案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好评论的，发生了再说嘛。但是这个部分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自书遗嘱虽然简便虽然好用，可是我还是会建议，如果爸妈年事已高，他的神志状况还算清楚，只是有逐渐越来越退化的可能的时候，去做公证遗嘱会比较好。那做公证遗嘱就是到公证人那边去，然后带两个哦，两个人，这两个人要跟这一个遗嘱毫不相干的两个人，不可以带自己什么儿子孙子，最好是带朋友，两个一起到公证人那边去。那无论是说你要口头讲，那或者是你要自己写，写完之后让这个公证来做公证，这都是可以的。那这个情况可能在未来做成公证遗嘱之后比较不会有争议，因为经过公证人所做的正式公文书，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法院一般都会采纳。那当然这个部分如果说有人要争执，有些公证人会特别小心，他会做录影或者是相关的这个记录哦，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是比较好的啦。那当然 我其实在这个遗嘱上，我曾经建议过一些叔叔伯伯他们的做法，我会觉得如果真的啦身上没有什么钱就算了，如果有留一些资产，那人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预测自己到底活到几岁，那只能说反正尽量就是让自己赚的钱存的钱跟未来花的钱有一些规划，那规划当然人算不如天算，有时候很难讲，但自己呢如果有一些资产要做规划的时候，我会建议说不要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忌讳，跟我们古代在看保险的时候啊，保险蹙眉头，不会啦， 这个东西是防止齁，以后我们小孩子如果有人有贪念，我跟各位讲真的啦，病房里面的啦齁，殡仪馆里面的啦，到处都是在吵这种事情的。以前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感情很好，后来呢爸妈一过世，这个谁分的少，这个谁分的多，我想分什么，大家都吵成一团，这个太多太多了。那为了要避免我们家的子孙为了我的钱在那边烦恼，当然第一个不要老是挂在嘴巴上说以后我死了钱都是你们的，不要这样，因为有些人可能想的是爸你怎么还不死啊，是吧？但是就是我们在这个做规划的时候，我会比较建议我会比较建议的方式就是我们老人家主动提出来，比如说在我们家族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跟我们几个孩子就要求几个孩子来，然后公开的跟他们讲说，我目前如果有天百年之后我的规划是这样，大家有意见的举手。好，那当然了，这个东西不要太离谱，我说过不要太重男轻女，不要太乱七八糟，连特留份都不给人家哦。那只要一切合法，有意见的提出来，那当然有意见的我们心里就有个谱了，对不对？那如果大家都没什么意见，就按照这样来写，这是一个预防以后可能会有争端的方式。那当然啦，这种东西坦白说啦，防君子不防小人，如果有些人真的还是有争执，那只能说我们过去对孩子的教育可能有一些偏差，让他想着看到的都是钱而不是情感，那就不好说了。只是说就这个部分来讲，其实如果说遗嘱能够预先立好，那而且预先跟这些跟我们遗嘱有关系的人做一些沟通，那势必未来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可以比较轻松一点，也不必要走法院。跟各位讲，为了这些东西走法院非常的辛苦，而且以后真的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这个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一下。总之啊，就遗嘱这部分，其实一般而言我就讲两种最简单的，如果说自己写不会有什么争议的，就写自书遗嘱，如果觉得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争议，那就去做公证遗嘱。那这部分呢其实是两种最简便，那其他还有什么密封遗嘱、口述遗嘱，这些大概也会用啦，但是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来讲不太会用到就是了齁。那这部分就提醒听众朋友做参考。那待会齁，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本来要访问一个来宾，但是时间上他没有办法过来，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开放 call in， 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 02-8369-3398。同样的，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那我们待会再空中再继续跟各位讨论。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那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听友们的电话，我们电话是02-8369-3398，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先邀请第一位方小姐，方小姐你好。
律师好，我想请问关于那个校园霸凌的问题。
哦，好，请说。
就是啊，如果已经毕业很久了，可是就之前有校园霸凌，那还是可以提告的吗？还是说有一个年限在？
我问你、啊，
然后还有
等一下，先到这边为止、你的霸凌是什么？我讲的这两个是个很抽象的东西嘛，比如说我不跟你讲话，这也叫霸凌嘛？但我不跟你讲话犯法吗？你怎么提告嘞？或者是比如说，我不是我的霸凌是有人打我，那打你，你有没有验伤单？有没有什么证据？或者他说他讲我坏话，在班上的笔记本上面写我很难听，说我是丑小鸭。请问那笔记本还留着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那些东西，因为我们台湾并没有所谓什么反霸凌法，也没有对霸凌这两个字做定义，它是回归到各自的，就是刑法各自的条文去判断。那我刚刚讲的可能就包含公然侮辱，可能包含所谓的伤害罪，可能包含强制罪，比如说在厕所把这个人脱裤子，哦，这强制罪。那这些东西，你第一个面临的问题不是时效，是证据。证据是什么？老师曾经打我，
证据，
对啊，你说老师曾经看不起我，然后公开在课堂上羞辱我，好，羞辱我，我们今天就讲羞辱是个公然侮辱好了。或者说你那么穷，你不要脸啊？那骂我不要脸，好， 那请问第一个先不讲他告诉期间，就是知道期六个月，先不讲这个。我是说你怎么举证？你总不能去警察局说我老师啊在我国小的时候曾经霸凌我，对不对？那说霸凌你霸凌什么？他骂我不要脸。好，那我们就传老师来。老师说没有啊，我没有讲过这句话啊，我叫同学来证明。谁哪个同学理你啊？对不对？
所以没有办法了，
几乎。因为你除非留着当时的证据，我跟您说，你这还不算惨，有的是童年的时候有被性侵，他连那个证据都拿不出来，不要讲说啊，我多久可以提告？熟人性侵这件事情更惨啊！你要问他说，那你为什么当时不讲？我当时不知道，我现在回想才知道。好，那证据哦，你叫我去哪里找证据啊？啊，抱歉，没有证据。你进了司法，就我们在路边聊天，我们不用证据，反正我聊你开心，你聊我开心。说哦，我好可怜，我以前被霸凌，我以前被打，我以前被排挤。哦，好好可怜，好可怜。好，我们两个聊完就算了，对不对？你要去司法、欸，司法他就是说，来，你给我证据，我要看他怎么霸凌你。你讲出来以外，来证据给我看。为什么？因为人来一定会说，你哪个人来会说，有，我有霸凌他，我当时我骂他三字经呢、欸。你去哪里期望啊？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你先不要讲年限，为什么我打断您，就是因为你留连证据都没有就不用讲了，你到司法去你也是输。但你说可不可以出一口气？可以啦，你可以告他，然后就你嘴巴讲，然后传他来当被告 OK， 但是不起诉的可能性非常高。
好，谢谢律师。
好啦，辛苦啦、哦、
谢谢。
好，拜拜。好的，这个真的是证据跟时效都有问题了哈。我们邀请下一位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欸，律师好。
是，
我想要询问一个装潢纠纷的问题，
请说。
就是朋友新家在装潢，然后他们找的那个设计师有点不靠谱，所以导致在工地期间的时候就常常他们叫的料尺寸不对，或者是型号是错误的。那现在朋友他们就是变成是他们每天就是会比较频繁的就是到工地去盯现场，可是目前听他们说，就是设计师还是比较消极的状况，在处理他们家的装潢的部分，就是不晓得这部分有什么方法。因为我有看一下，就是一般的装潢纠纷就是要申请调解，可是朋友他们好像就是尽量就是想要把这件事就是把这个装潢就是到结束，那不晓得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位设计师他能态度能变比较积极的在处理他们家的、这
个、他们两个有签契约吗？
哎，有签。
好啊，契约上怎么说？比如说啦，我这么讲、
嗯、
他契约一定有规定用料嘛，
嗯，对，
一定有规定什么时候要做完多少啊，什么时候要给多少工程款，一定都有嘛。
哎，对。
好，他们按照这样来做。
哎，目前好像都是 delay 的状况。
好，都是 delay， 那很简单嘛，就是他一定有，他应该有解约条款，我不能讲一定啊，这契约不是我写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解约条款。
我没有问这么
好。好，那你就问他、哦、如果解约条款的话、嗯、一般是这样，如果没有写就回归民法，我就讲民法好了啦、我们两个要解约基本上就是我先催告要求你要完成，
嗯，
好，比如说我给你一个合理期间，那我先做催告，像是说你现在工程已经 delay 了两个月，那我可能就说，哎、欸，按照工程你应该什么时候要做好，你按照我们原定的合约你应该要准备什么料，你都没有、
嗯、
那我现在要求你在14天内补正、
嗯、
好，如果14天内他没有补正，那我们就可以再发一封这个存证信函给对方，说你既然都没有按照时间来做，我也给了你一定的合理时间，拜托你要履行，你都不履行，是不是？好，那对不起，我解约了。那解约之后呢，双方就这个解约部分来讲要大家清算。那如果他有造成对方、欸、比如说这个设计师有造成案主的损害、
嗯、
那这个案主也可以跟这个设计师要求说，那你要损害赔偿，你要赔我。不过这个都是法律上的东西，我讲法律上的东西的意思就是说，欸、按照这样当然好啦，可是我可以跟各位讲，那个就是诉讼打很久、
嗯、
然后 不知道多少钱，然后请律师双方告来告去，举证出庭，我房子还要不要住啊？这个人就是个问题了。所以我会建议，我刚讲的是法律的做法哈，实务的不是讲实务啦，就是如果是我是他啦，我的做法，我是律师哦，我还不见得一定会采这个做法。我的做法可能不见得是什么发存证信函、催告、解约、重新清算、提告、要求他赔我，这个都有点梦幻啦，虽然可以做啦哈，我会比较建议他，就是说可能找另外一个，就是一方面可以找另外一个设计师来，来帮他看看说现在出了什么状况，有没有办法补救。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跟原来这个设计师跟他谈说，你这样我真的很不放心，你也已经有工程很久的问题了，你 delay 那么久，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可以改善？如果你真的不能改善，我请别人来做好不好？
好，
那这部分你做的部分，根据合约我应该给你多少，那你应该不要再跟我收多少，或者你应该退我多少，甚至我讲难听一点，如果我们案主吃点亏就算了。好，因为你打官司，我讲难听一点，打完三审你可以跟他要30万，那好好笑，那真的很好笑，因为你付的律师费不知道多少，那你今天又要付时间付金钱，整个工程延宕在那里不能动，为什么要证据保全又不能动，你契约还没解除没确定，你也不敢动啊，这时候新的设计师进不来，旧的设计师不要走，然后你工程就是我们讲悬挂在那里什么都不行的时候，我只能讲除非那个金额大到一定程度，而且夸张到一定程度，我这口气忍不下，这个钱我一定要跟他要赔偿之外，我会建议就是说好好谈，不管私底下谈不了就去调解委员会谈，调解委员会谈不了就去法院的调解委员那边谈，但是能谈用谈的，甚至我刚刚讲哈，我们吃点亏看能不能把事情顺利解决。您要建议你朋友要记得一句话，就是法律只不过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之一，而且是最复杂最难搞的手段之一，它绝对不会是一个说我告你我告你，每个人都讲告都讲得好轻松，绝对不是那样的，最后面都是律师在赚钱而已，你听懂我意思吗？好，所以可以的话反正先跟对方谈看多少钱，我们把它解约掉，那然后找新的设计师进场，那算一算我们自己要先算了，啊，如果真的不行不行不行，好，那我们再提告好不好？
好，了解了，谢谢律师。
好辛苦了，拜拜。好，其实呢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我跟各位报告哈，在所有的契约里面，大家都，我就顺带谈一谈存证信函啊。很多人讲说我要发存证信函给你，存证信函这种东西一般来讲用在干嘛，各位知道吗？用在催告是最多的，因为你要证明你曾经催告过，好啊，留一个记录在邮局，那甚至会有就是回执联证明对方有收到这个催告的意思表示通知，那所以才会有存证信函这种东西。所以不要什么事情就说我要发存证信函，我要发存证，有时候发了也没有用，比方说我要跟你脱离父子关系，我就发了一封存证信函给对方，那浪费钱而已，存证信函蛮贵的啊，因为有存证费的问题啊，或者是比方说我要你东西还我，不然我要告你侵占，我要告你诈欺，然后就发存证信函，这个可以发啦，我说过了，其实要发都可以发，不过存证信函除了催告的作用之外，其余的作用大部分都在激怒对方而已啦，用处不大，如果写错东西了更惨，因为有时候还没问律师就直接写存证信函，里面写的东西其实不见得是在法律上有利的主张，但自己就哇，就自己觉得很厉害就写了，写了之后发给对方，对方就拿这个来当证据说没有啊，你以前说怎么样怎么样，来证据在这里，哦，那不是很惨？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就是说像这个存证信函的东西务必要小心，哦，对自己比较有保障。好，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后来我们继续接受 call in 02-8369-3398，待会见。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吕秋远时间，我是吕秋远。我们现在继续接听 call in 电话，哦，电话是02-8369-3398。我们要请下一位林小姐，林小姐你好。
啊，是的。
哎，
律师，请问一下哈。
哎，你说。
我碰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哎，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公寓式的， 然后呢我们是靠近学校附近的、啊、大学的学校附近，那几乎都是呢投资客买了房子没有搬进来住，
是，
那就租给大学生，
是，
那我们这里就是说老公寓室都是靠我们这边住户在维持清洁，
嗯，
那房东都是外地的没过来住在这里面，里面都隔了好几间租出去，而请了中介来负责管理，
嗯，
但是中介他只拿钱也不管理啊，
嗯，
那造成学生啊乱丢烟蒂啦或是垃圾啦不该拿出来拿出来，那都叫外送的，那有时候都会发臭啊，就拿在外面有爱这个美观，甚至于猫啊狗啦会过来啃食啊，
嗯，
反正就是说造成很多
录影，你录影然后告那个
录影，然后慢慢点录影录谁？我有把那垃圾
公共场合啊，你就在公共场录影、啊，
人证录不下来，
人证、
哦、对对对对，我跟您报备哈，因为这个录影机我有想过，
嗯，
但是呢费用呢要大家我们这里来平分，有些人不赞成，
嗯
啊，所以呢我也很困难，我只能跟那个中介的店长联络，
嗯，
那我每一次学生的机车乱摆，造成我们要丢垃圾，不然很多就是多了不便，我不便于在这里多说，我们长话短说，那我就只好找中介啊，请他帮忙嘛，
嗯，
但是他有时候呢也帮不上那么多忙，他有其他的业务，一提钱就好啊，
不是提钱就好啦，他也没办法啊，
对，
他也很无奈，他说啊
我
要怎
么，对，我也了解，因为要再找到一个学生来讲，这
我嘛唔知啊，
对
啊，
贫困料低嘞，
是啊，
啊，所以我当时有没，我都提供很正确的线索给他，他才会出面来，像机车号码多少，
我跟你讲啦，一扣坑嘛是扣坑你啊，
对对对对，律师我就想说要依靠他，我现在唯一的我是自己这么想啦，
嗯，
唯一逼他请房东出面跟我联络，
嗯，
大家面对面沟通，
他也可以不要。
对啊，一共是个人生命，个人的生命，
个人行为啊，不然他也不会告诉你房东的那个电话，让人都不爱跟你接触啊，不然是
不是？对，他不会了麻烦啦、啊，房东不就讲我提钱请你办了，你我办了，再如
我
到，
嗯，你那边就是录音啊，检举环去环保局检举啊，你若讲其他的东西，真的啦，没办法。
录音，我讲给你听哈，
嗯，
录音啊，检举，我讲哦。还行，因为是愈来愈
是啊，阿、啊、爸，我跟你讲，你叫伊去讲嘛，同款嘛。你叫伊个中介去讲，人嘛愈来愈阿爸啦。你哪骨你愈讲，我愈要做，你听有无？
就是安尼讲，迄烟蒂吼真高贵哦，一只咯，一只了剩一只，加一只一只一只，按老公都一直来摆落来。
好啦，啊，所以林小姐，
我唔知呢，
林小姐真的，我跟你讲，你先这样试试看呐、啊。啊，真的不行，法律上我没有办法给。
我跟你讲，没有，我现在请教你一个问题。我有打你电话拜托公关安尼不得变呐哈，阿哥啊，违章建筑啊，
是啦，
啊，我想讲，哎呦喂啊，哎呦，这个是睡下策，干唔是你让你老了告点？
是啊，所以你干嘛不走？我的意思是说，你真的如果真的要做，就是录影录看呐、啊，不然我其实对、就是，
按照你所讲的录影，海星也会一直在破坏，一白天免去上课，安尼爱去上班呢，爱免在破油漆嘛，是哩啦。
我知道，但是我妈妈，
哎呦，
我妈妈在边头讲啊，
哎呦，你有什么方法无啦？我想，
好啦，我想看麦，我后礼拜跟你讲，我想看麦，因为后边够一通嘞，我想看麦。
后礼拜我不用担心啊，你联络啊。
我想看麦，
私下好无啦？
好啦好啦，无你再卡，你再卡来数数啦，哈。
啊，数不数电话几号？稍等下。我
先。你网络上查拢有啦，平安呢？哈。
啊，直接打到你办公室 office。
黑啦。
啊，刚才我感谢林小姐。
好啦好啦，
感谢你，感谢你。
好，拜拜。来，我们邀请下一位邓小姐，邓小姐你好，久等了。
喂，你好。
是，请说。
就是因为就是最近我舅舅他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就是会需要住院开一些刀什么的，然后就想问说他没有结婚，然后又没有小孩，就是如果我身为他的子女去签一些手术的东西是有效的吗？
基本上来说是这样，他有没有兄弟姐妹？
他有，但是因为他自己也一个人住，然后兄弟姐妹可能也就
是不
是
啊？那你妈要去住吗？你妈要签吗？你妈可以帮忙签吗、
哦？所以兄弟姐妹是那如果他们感情不好，最近在吵架，
哦，
就是也不想来往的话，
有这么的不好吗？我的意思是说，那你不好，你去签你妈会不会不高兴？
因为我们私底下是会聊天，就是还算有在联络，但是我妈跟我们的观念就是价值观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就是我妈会就是很强硬，不太想要理她。
好啦，我只能说啦，基本上来说，医院还是会要求最近亲属来签约啦，你不算他的最近亲属。
所以就可能会完全无效这样。
不是无效，医院不见得会同意让你签啦。
除非他们联络不到人这样。
不是，就是连他会联络你妈啦，就是说他可能联络他的爸妈，就是你外公外婆，如果他们都走了，那就是联络你妈这样，或其他兄弟姐妹。
那如果很紧急的状况下咧，就是
很紧急的状况，当然啦，很紧急，你赶快叫你妈来啦。我的意思是说，都已经人要走了，很紧急了，你还跟他怄气怄什么啦？
真的
哦，
对啊，
真的很紧急的话，有很紧急的说法跟做法啦。
了解。
好啦，
那这个可能就帮他们再调解看看。
是，辛苦你了哈。
好，谢谢律师。
好，拜拜。严格这好不算法律问题，这好像是亲子问题哦。好啦，总之有些事情人走了什么恩怨都没了哈，所以有些时候不要太执着于某些执念，反正人走了一了百了，趁还没走的时候多多联系感情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是吕律师，我们下周见，拜拜。